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腓利门书这个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虽然是靠着基督能够放胆这个吩咐你做合一的事情。这边所谓的靠着基督，意思是说在基督里在保罗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说，他唯有在基督里的时候他才能够放胆。那这个地方有点这个让我们看到说，他所谓的吩咐乃是说从神那边领受的一个命令所以他能够吩咐这个腓利门，他吩咐他说什么，他说你合一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你要尽到你的义务，你要做到的事情。那虽然是这样子，他第九节讲说，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他提到一个就是说他是上了年纪的然后不止为如此，他保罗这边又告诉我们，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那这句话我想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在第一节的地方，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做耶稣基督的囚犯那用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他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那他这个地方讲说凭着爱心，也就是说保罗的意思是说，照理我在基督里面我是可以放胆来吩咐你命令你，但是现在我是要求你，那所以吩咐跟求是两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他这个求乃是凭着爱心也就是说他不再用这个用权柄，他乃是用爱心。那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在第七节的地方，他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为你爱心的缘故天天有快乐，大得安慰。保罗在讲到他爱心的时候，并不是讲到他自己凭着自己的爱心，也在讲到说腓利门你也有爱心，你也是在基督里面的，那我们两个人都是在爱心里面的时候，那我这时候就要求你所以这个地方让我看到，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保罗他没有用他的资格，他有什么，其实说实在保罗是有资格来告诉腓利门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但是他不愿意用他资格，用他的身份用他的权柄，而是愿意在生命里面交通，在主里面跟这个腓利门交通，也就是说你看怎么做你就可以怎么做你就应该怎么做，所以这就是所谓合一的事情那我们来看说这边有四个东西。第一个他讲到说就是说照理说我可以放胆去那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但是我既然是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就没有隔阂了，我们都是相同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是站在一个牧师的角度来对你说，我乃是站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相同的地位来跟你所说的所以在这边第二个就讲到说合一，合一在这个地方是讲到说在神里面是对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对的话，对你腓利门一定会碰到你的心的伤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阿尼西姆当时是他的奴隶，他偷了东西由他逃走，所以对腓利门讲起来是一个伤心的地方，碰到他的痛的地方，所以既然是合一的事情，那一定会碰到你痛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去接纳他的话，那也不会改变在神的眼光认为说这是合一的事情，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合一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碰到我们的伤心的地方，我们不会做，我们不想做，但是并不改变神的眼光，这是一个合一的事情。好，那接下来他就讲到他是年长的地位，年长的这个我是有年纪的，也就是说我曾经饱受逼迫我也有这样子的经历传福音的苦楚，我也不用这样子的地位，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不这么做那接下去他跟我们讲到一个地方，他就说我是被主关起来的，但我虽然意思是说我在过去这边讲到说我在这个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们知道在第一节讲到事实上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也就是说他当时为主想要去耶路撒冷，事实上主耶稣基督是把他捆绑起来然后带回去罗马，意思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也是被主关起来的，因为我那时候不顺服，意思是要 借用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囚犯来告诉腓利门说，今天呢、啊，如果你不顺服主的话，那你就看着办吧，你也会跟我一样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囚犯。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这四个东西，一个是放胆，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合一，一个是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年长的弟兄跟他讲说啊，另外一个是说啊、这个为基督的囚犯哈、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实在是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他却不用道理去怎么讲来劝这个腓利门，他乃是希望按着圣灵的带领啊，虽然是合情合理的事，因为他这边讲到合一的事嘛，但是如果啊不是在生命里面活出来的话，你去做也不过是一个合道理的事情。他的意思是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可能腓利门你会去接纳这位啊阿尼西姆，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接纳他，你会觉得啊，我已经接纳他，我已经原谅他，是我们自己的骄傲，所以这变成一个道理而已，而不是在基督里面真正的接纳他。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是凭着爱心来求你啊，凭着爱心求你，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啊，那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啊，对腓利门讲起来，你是他的主人，你绝对有权利。当他回来之后，你可以处死他，你也可以对待他继续当奴隶。但是这时候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啊，他现在是有一个新的身份，也就是什么，在基督里他是你的弟兄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接纳他啊，要接纳这个啊这个阿尼西姆。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凭着爱心求你啊。那接下去他第十节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那这个在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当然我们很清楚，也就是保罗在监狱中间向他传福音所得到一个所结的圣灵的果子啊。那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阿尼西姆他是益处啊。那事实上他接下去他说，我为这个有益处的来求你啊。那答案就在下一节十一节，他说他从前跟你是没有益处，但如今哈、啊、是什么与你有益处的。那这个东西哈，也让我们首先从这个啊属灵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说实在，这个尼哥啊，这个阿尼西姆他在这个时候是一点益处都没有，因为他偷了他的东西跑掉了嘛。但是福音能够让一个人彻底改变，也就是说让他的名字回复到他原来的跟他这个益处这个名字相符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过去这个人到底在怎么样坏，在怎么样不好啊，他至终在神的眼中他会回来的啊。所以他在这边说，我为这个人来求你，他从前对你是没有益处，当然呢、啊腓利门怎么会对他有益处呢？啊，他不可能对腓利门有益处啊！那他偷了他的东西，有亏欠他，然后伤了他的心，啊，就算神说这是合一的事情，但是腓利门的心还是被伤到的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啊，接下去啊，我们看到说，那但如今啊，你可以看到说，从前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今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福音的大能啊，能够让一个人从前是没有益处的，今天是有益处。的好，那这是对尼哥啊，这个阿尼西姆所说的，但是对这个腓利门所说的呢，他还是没有益处啊。你以前对我没有益处，今天你带他回来还是没有益处啊啊！所以为什么有益处呢？答案就在下面十二节啊。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什么的心上的人啊。那这个地方他说啊，这个我现在打发他回啊，亲自回你那里去，意思很清楚的。因为什么？因为如果阿尼西姆认罪悔改，对这个腓利门是没有益处的。那要怎么样对他有益处呢？我有一件事情就是回去。阿尼西姆如果永远不回去的话，阿尼西姆在这个啊腓利门的身上是没有益处的。他为什么要回去呢？因为他以前亏欠他嘛，他要回去这个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我们认罪悔改，神可以赦免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去跟对方说对不起，我们还是要回去。所以回去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所以神现在啊，借着这个保罗跟 这个带着这个阿尼西姆，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回去哈，一定要回去。所以回去这种东西哈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对两个人双方都很好，对这个腓利门也很重要啊。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心上人。心上人这个原文其实没有心上的人啦、啊、就是他是我的内脏啦、啊、他是我的心啦 啊。好，那他是我的心，其实啊这边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腓利门你也是我的心，他也是我的心，但是我要这颗心回到你啊，不，我要这个阿尼西姆这颗心回到腓利门这颗心，让你们两个彼此能够接纳对方哈。所以他接下来他说，我本来是有意将他留下，为我福音所受的捆楚替你伺候我。这句话也是在对着腓利门说的，他首先他说我本来有意，意思就是我本来是考虑将他留下，留在哪里呢？当然是留在罗马监狱的地方来伺候他。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替你伺候我，哇，这个很重要了，因为他在对着这个腓利门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告诉腓利门说，当时你也是受教于我，对不对？那照理讲，你应该这时候是你来伺候我啊，但是这时候他却跟他讲说是什么？你也有义务伺候我。现在什么？我理论上我是可以把阿尼西姆留下来，但是我没有经过你同意，我不做这件事情。可见这个保罗也很尊重这个腓利门，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不会用命令他，他是要这个腓利门真正的在心里面能够接纳啊这个阿尼西姆啊，是吧？所以他说啊，他说这边第十四节，他说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这个地方就很重要了，他说什么？我怎么不愿意？不愿意就是说我未经你的同意的时候我不这么做啊，那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什么？甘心。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必须要好好学习，什么叫做不是出于啊这个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的哈、啊。那其实啊这个勉强这件事情哈、啊，这个勉强这个字哈、啊，在原文的意思翻译是做有需要，哈、啊，原文的意思是有需要哈、啊，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啊，不是根据你有需要。而是乃是因为你要出自你的甘心，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外面的接纳他，而是出自你里面的一个圣灵的催促啊，能够真正的来接纳他啊。也就是说保罗叫这个阿尼西姆回去，这是对这个啊这个腓利门也好，对阿尼西姆我相信对两个人都是一个生命的功课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啊这个啊我有需要，所以我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需要，也就是不要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就是说神在人身上工作啊，从来不是因为人的需要，但是这个我们常常误会了啊，因为我们过去的教导，我们常常是说，当你有需要，你就来跟神求。事实上，这样子的讲法是有点牵强啊，意思就是说，虽然人看起来这样子是对的，但事实上说，人以为我有需要，神就啊听我祷告，其实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神的旨意，所以神成全了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我有需要，主权还是在神的身上。当然了，神的旨意会为我们解决我们的需要啊，但次序不能颠倒过来。我们千万不能以为说我们有需要，所以神解决，否则的话，我们以后都是这样子的观念就不对了。哪一天神没有照着我们的需要成全的时候，哈，啊，我们就认为神没有垂听了。所以我们必须不能把人的需要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主题。我们必须要什么？把它反过来，不要以为是说上帝跟我们配合，我们有需要祷告，他就听我们祷告，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赦免必须要坐在主里面，并不是说你在外面有这么一个需要。啊，你需要他，所以你要赦免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乃是因为神吩咐我们啊，你要记得，也就是说啊，如果说你做得无可奈何，说啊，神吩咐这样子，我做要接纳他，我就接纳他，这样子的接纳哈，做了等于没做。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有些时候，让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功课里面，常常我们做一些事情哈，就是说白做了啊，因为我们不是从心里面开始做，而且我们向神所需要的，这就是所谓的勉强哈。你勉强自己啊，说 因为我知道神要我这么做，所以我就去这么做，这样子哈。所以在这边其实我做一个小小的简单的一个结论，让我们看到其实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就是让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哥罗西第三章十一节。哥罗西第三章十一节，因为其实你可以在这个不管哥林多前书啦、加拉太书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但是我特别翻哥罗西，因为这个腓利门他们当时跟哥罗西是同一个时间写的，也是腓利门的教会跟这个哥罗西教会几乎是在一起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哥罗西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好了哈。第十节他说穿上新人。对不起，他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所的形，这个主的形象。好，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在这次并不分希尼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还有希古提人，为奴的、为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为奴的、为主的，就是说不管你这个腓利门你是主人，阿尼西姆是你的奴仆哈，不管怎么样，在基督里面你们通通是什么，是合一的，就是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我们如果有在基督里哈。所以我希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第八节的第一开始他说我虽然是靠着基督能这个放胆吩咐，也就是在基督里，不是靠着基督里哈。所以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这些事情哈。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尽各种办法哈，那意思是要腓利门从心里面的能够接纳阿尼西姆。那他也很清楚的，阿尼西姆必须要回去，因为阿尼西姆说实在亏欠很多啊。他如果不回去的话，你怎么可以叫你没有办法叫这个腓利门看见啊？要如何的接纳他？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好，接下去这节非常重要。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好，那这个地方暂时哈，其实是一个小时，在这个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小时。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不知道说他阿尼西姆离开多久了，但是从神的角度看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他说他暂时离开，什么叫做离开哈？也就是说这个离开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如果你注意看它是一个被动式，不是一个主动式。那当时说实在是阿尼西姆因为偷了他的东西，所以他自己离开了。但是我为什么讲被动事宜非常重要呢？因为这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神的旨意里面，也就是说神把他带走的。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他说他暂时离开，其实原文应该读作说阿尼西姆暂时被神带离开的。虽然阿尼西姆自己偷了东西，他觉得我不要在这个地方，但是他是被神带走的。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看的话，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凡事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因为他接下去说，或者是你是什么，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这个地方有两个对比，一个是暂时，一个是一小时，一个是永久，是 eternal 的永远的。那前面是离开，后面是得着。所谓得着就是完全的得着。那怎么完全的得着呢？这个时候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保罗是在教导腓利门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暂时离开看起来好像分裂了好像你们两个人不在一起了，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暂时离开是要腓利门看到说，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的问题当中，你要看见机会。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机会。那机会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机会是什么，永远的得着他。那个机会要是腓利门有看到的时候，现在保罗把阿尼西姆带回来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让腓利门去抓住。也就是说你要开始现在要永远的得着他。怎么永远得着他呢？你就是要接纳他。那接下来他说怎么接纳他呢？那我们来看第16节，他说什么？他不再是奴仆，他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这个地方这句非常棒，因为你要一起跟前面十五节一起看。他说他不再是乃是，他也有一个对比。 他不再是什么奴仆啊，我们刚才讲到为主的为奴的，对不对？他说现在他乃是什么高过奴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那个奴仆的那个什么在地上的地位还在，他永远是你的奴仆，但是他现在乃是有新的一个 title， 也就是在主里面他是高过奴仆了啊。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之下那个阿尼西姆回来以后还是要做他的奴仆的啊，在这个地上的关系，但是他现在跟你讲说你在心里面你要把他当成高过你在地上看他的奴仆，因为他是什么，在主里面他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他现在讲两个东西，不再是只有一个东西，但是乃是变成两个东西，所以他还是他的奴仆，但是他在心里面你要把他当成是亲爱的弟兄。他说什么？他说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啊，意思是保罗这个讲这句话实在是太棒了。他说哈，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保罗从来没有经历过腓利门那种伤痛，所以保罗不知道啊，所以这也不能怪这个腓利门。但是他讲这句话说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其实他是圣灵在他心中所说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也是什么啊？要接纳那个出卖他的这个啊犹大，所以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接下去啊，他这个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从主耶稣基督的啊眼光看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也不拘是按肉体，乃是按主说的。这个地方按着肉体，然后是说按着主说的，其实他跟我们讲两个事情，也就是说按着肉体指的是人际的关系，是按主说的指的是跟主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跟这个也就是腓利门跟阿尼西姆他们两个人按着人际关系是奴仆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按着主的关系他们是两个是亲爱的兄弟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说这也不拘是这样子。OK， 好，那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在人际关系你要什么？你要抓住，但是在主内的关系啊，不，你不能啊放掉，在主内的关系你更要抓住。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啊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哈，说实在，我们也有很多的人地上的关系。什么叫做在人在地上的关系呢？就是说，啊，比方说你跟他有父母之间的啊。这个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或者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这个老板跟 employee 的关系，这些关系都不会变的哈。当然啦，这个只有父母的关系不会变，夫妻的关系哈，我相信也不会变。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主内的关系的时候哈，要非常清楚，就是说啊，我们不能太随便，但是也不能太固执于在地上的主仆关系哈，因为他这边有两个关系的，一个是主内的弟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地上的奴仆。这个东西永远是我们在地上的人很难拿捏的了，很难拿捏。好，所以他这边接下去，我等一下再回头来看这个地方。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这个同伴就是合伙人呐、啊，合伙人就是说在福音里面我们是合伙人，你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这时候告诉我。意思是告诉这个腓利门说，你要不要我成为你属灵的同伴？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也要把他当成你属灵的同伴。十八节他说，他若亏负你哈，或者是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那从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可见哈，保罗很清楚这个阿尼西姆亏欠腓利门，不是腓利门亏欠阿尼西姆。啊，那所以他说，那这样子的话，他亏欠你什么哈？好，那全部归在我账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啊所有一切的亏欠都归在他的身上了。那这边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爱是承担所有一切对方的一切啊，这个苦难或者是犯错或者是负面的，你通通要什么？啊，你通通要承担，否则的话啊，那这个承担，保罗是说，如果你没办法承担的话，那由我来承担，归在我的账上。因为腓利门现在只是在看这封信，他还没有什么从灵里面来接纳他。好，他说这是我保罗亲笔的，什么这个亲笔写的。那这边亲笔写的意思就是说，保罗是说，这个如果你当成是一个借据的话，这是我亲手写的借据，也就是说什么？他欠你的，现在 归在我身上，这件事情是我保罗写下来，意思是说腓利门你不用担心，你就接纳他就好了，他欠你什么全部包在我身上。其实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全部包在他身上。好，好，他说我不并不用对你说，他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们，也是亏欠我的。当然这时候我们知道说腓利门说实在也是保罗所带的哈，所以今天啊，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也是亏欠于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别人亏欠我们什么哈。那如果别人真的有亏欠我们什么，那就归在主耶稣基督的账上面吧。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啊第二十节啊，他说啊这个二十节有两个期望哈，一个是说弟兄啊，我期望什么？你哈，使我在主里面因你得快乐。这个快乐哈，其实原文是益处，哈。那这个句话很，其实他是在对着什么腓利门说了，就是说阿尼西姆对你以前没有益处，我把他带回来以后，对你会有益处。对你哪一方面益处？对你在生命上的成长会有益处。OK， 当然他欠你的还是欠你啦，对不对？但是你的生命会长进的。好，那如果我不带他回来的话，尼哥底那个什么那个阿。腓利门他没有办法长进的，所以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了以后呢，因为腓利门的长进，所以保罗说那我也什么因你的快乐使我在主耶稣基督的因你得益处，所以我也有益处，所以这个变成几个人益处了，大家都有益处，就是腓利门有益处，阿尼西姆有益处，还有呢保罗也有益处啊，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期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真正的过去没有益处的，今天是有益处的哈。好，他说第二个呢，他说我期望你使我的心啊，这个哪一个啊？对不起哈，这个在即。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到畅快，他又回到在基督里哈。所以你看第八节他说靠着基督是在基督里，所以你把这两个基督里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觉哈，从第八节开始在基督里，一直到在第二十节在基督里，这是整套保罗要跟这个腓利门所说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把在基督里说得很玄呐、啊，好像啊没有边际，好像这个要自己去体会。说实在，这个地方讲的非常实际啊，在基督里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哈、啊。好，那啊、这个地方哈、啊，我刚才讲到说啊，这个啊，好，我们继续看。所以他说二十一节，他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行的必要过于所行的。这句话实在是保罗太会鼓励人的啦。他太会鼓励人了，他说哈，我深信你必顺服。其实这句话对腓利门讲起来是什么？是很压力很大。这个阿尼西姆对我说，那你要我顺服，对不对？他说我深信你能顺服。哇，这句话，这个对这个啊腓利门讲起来是什么冷暖自知的哈。说我为什么要顺服呢？但是他现在说我深信你能顺服，就是正面的 positive thinking。 他说 yes you can make it you can do it 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实在是很会讲话，你可以顺服的，你可以的。这时候腓利门说刚开始可能不太能够顺服，这时候听他讲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他就越来越什么能顺服。所以我深信你必能顺服，哇，这个很棒的。然后他说什么？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也就是说我跟你说只做这么一点点就好，但是我相信你能做更多了。哇，这个，所以这个啊，我看到这一节我是觉得说保罗哈，实在是他对别人的期望要很大，大到一个程度超过他所能做的时候，那他就会去完成他那个期望。所以我们常常跟小孩子也说哦，你不行你不行，他说那我不行了，你跟他说你可以的，哇，他还照做超过他可以的那一部分。你跟他说你要考九十分就好，他说结果他发回来的成绩是考一百分，因为什么？你鼓励他。所以保罗在第二十一节开始啊，我们记得哈、啊，我刚才讲到从第八节到第二十节都是两个在基督里框起来里面所做的事情，然后第二十一节保罗就用人鼓励的话来跟他讲哈、啊，他说你，我相信你能做的超过我期望的。 OK， 好，那二十二节呢，他说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的祷告必蒙恩到你那里去。哇，这句话哈、哦，说实在如果今天哈、哦，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讲起来哈、哦，说实在有些时候太超过了。因为什么？你要来我家也要打声招呼啊。那保罗在这边是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哈、哦，你替我预备住处，好像说我去你家不用打招呼的，你随时帮我预备一个房间，我随时会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说保罗为什么这样子写呢？因为保罗哈，我们刚才不是讲说他期望他做他超过他更多的吗？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你跟阿尼西姆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改善，今天你跟我之间的关系也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随时到你家去的时候不用打电话通知你，我随时去你要为我预备一个房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就好像好弟兄了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主内的关系，他说你为我预备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是一个能够接待人的地方。他说因为我盼望你们借着祷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常常我们说当宣教士要出去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要引那个邀请一个这个特别讲员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为他祷告，意思是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他告诉我们说哈，你们要祷告，我还没去，但是你们要祷告，意思是说祷告会什么，会帮助我到你那里去。那他说什么，他说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到底是谁蒙恩？不是保罗蒙恩而已，而且是什么，腓利门也蒙恩，阿尼西姆也蒙恩。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家都蒙恩哈。好，那23节啊，这个我们看到为基督耶稣有同坐的以巴佛问你安啊。那这个啊，以巴佛，如果你注意去看哥罗西书的话，他那边有讲很多啊，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哈。那巴罗这个他也是这个啊，这个跟保罗一起的同工。那接下去他是告诉我们说，我的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这边马可跟亚里达古他们两个人是犹太人，那迪马跟路加他们两个是外邦人。他现在又把什么？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啊，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对不对？话外人，对不对？犹太人，然后为主的为奴的，他现在哇，全部都带出来了，哈、啊，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啊，当然我们很清楚马可哈、啊，保罗现在又提到马可，也就是说，过去保罗也跟马可有嫌隙。天底下没有一个人说不会跟对方有摩擦的，所以保罗说你把这个马可提出来，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马可，他放在亚里底谷这个打谷前面，让这个腓利门看见说，对，保罗你曾经也这么做过，因为他曾经拒绝罗马，他是吧，马可，他现在把马可也提出来。那第二个是谁呢？迪马哈、啊、迪马这个人哈、啊、我们翻一下哈、啊、这个在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第10节，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第9节第10节，第九节的时候他告诉这个谁，这个路加啊啊的他，对，抱歉哈，这个第十节好了啊，第九节他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什么，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什么帖撒罗尼迦去了。可见迪马对保罗讲起来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心中的一个伤。因为迪马哈，说实在当时是一个哈贪爱世界的啊，他就离开了。但是他今天告诉我们说哈，记不记得我刚才讲到说他暂时离开，其实保罗是在提一件事情，马可也是暂时离开我，迪马也是暂时离开我，但在灵里面我都要给他永远得着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暂时离开我们，他们对我们很大的亏欠，但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上帝会借着保罗哈把阿尼西姆带回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我们的心去接纳类似马可也好，类似迪马也好。那常常我们会觉得说这有点怪怪的，因为什么，因为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看见哈，其实有些时候哈，我们觉得说这个人过去实在是对我不好啊。那今天我最后就跟大家分享，其实啊、圣经上面没有一个是好人，只有耶稣基督是义人哈。所以但是我们都朝着那个完全的方向走哈。好，那所罗门说实在你会觉得他有好的一部分，但是所罗门你也会看见他有很多什么，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一看到不好的地方以后，我们就把它贴标签了。好，所以意思是说腓利门你看到阿尼西姆你不好，所以他说以后你不要给他贴标签。因为什么，如果你把所罗门贴标签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所罗门过去在神里面所做的好事，他建殿这些不就都全部没有了吗？其实离开我们的人他为神做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哈。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所罗门不好的话，那你今天圣经里面你箴言啊，还有传道书啦、啊、还有雅各书，你就全部抽掉了，你不要读他的了。但圣经为什么把那些写下去，意思就是说哈，所罗门虽然后面很不好，但是这三本书你还是要继续的读，因为他在过去为神摆上的。所以阿尼西姆就好像他过去在日子当中他为神摆上的东西哈， 腓利门你没看到，但是保罗看到了哈。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到迪马，迪马这个人哈，说实在他很差，但是圣经上面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不是只有彼得后书讲他说这个人贪爱世界啊，甚至于你如果看哥罗西书的话，他也出现他的名字，甚至于这个腓利门书，记不记得我们讲哥罗西跟腓利门两个是同时在同一个时间写的，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提醒腓利门呐、啊，说我保罗迪马这么差，我在哥罗西书上面提到他，我在提摩太后书上面提到他，我甚至于在腓利门书我也提到他啊，所以圣经上面的人哈、啊，不是就这样随随便便看过去，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啊，这个啊人的外面哈、啊、坏，但是有些时候并不代表哈。啊他以后不会成为我们的益处啊，所以我们不能啊，唯一的就是说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地位要改变，也就是说上帝会亲自的处理他。阿尼西姆你再怎么坏啊，你暂时离开我，但是他说我永远要得着你，因为主在处理阿尼西姆的时候，以后啊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啊，我想这边啊，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软弱的人，我们要互相担当啊。那我们为什么软弱的人要互相担当？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担当软弱，但是只要记得，对方要担当你的软弱，虽然我有错，但是我必须要回去。才能够让对方来担当我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腓利门跟这个阿尼西姆当中，如果今天我们注意看，如果保罗没有把阿尼西姆带回去的话，你怎么叫腓利门去担当他的软弱？因为他没有从他说你从前是对你没有益处，但是今天呢还是没有益处，但是他接下去告诉我们说，我现在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就对你有益处了。那也就是说，那如此的话，那你腓利门呢，你就要预备心来接纳回来的这个人哈。所以整个事情哈，接下去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在23节哈，他说什么，他说愿什么，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面哈。那这句话我为什么再讲一遍呢哈，因为什么，在这个啊25节这个地方哈，他说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其实那个你是复数的，是你们，那心不是心是灵，也就是说全部又回到刚才第啊这个腓利门书第一章，他不是讲到四个吗，这个腓利门我写信给你，还包括什么，包括这个你的怎么你的妹子亚非亚，还有包括与我一起当兵的亚基布，还有你们家的教会，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就不是只有你蒙恩惠，所以最后的祝福不是只有给腓利门，乃是给所有的教会啊。所以而且是给谁的，包括给腓利门，还有最重要的别忘了，这个祝福乃是给这个什么阿尼西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阿尼西姆，我们亏欠人很多，我们知道啊，我们这个啊，主耶稣基督也把我们亏欠人的账都归在他的账上，而且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偿还啊，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如果是腓利门，我们要怎么做？那如果我是阿尼西姆的呢？那我应该要怎么做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否则的话，阿尼西姆跟腓利门两个人没有办法啊，在主里面，在基督里相爱，他们两个必须要再从头在一起这样子哈。所以啊，我想这个整个章讲起来哈，不。看不到神学的东西，但是却非常的实际啊！这是短短的腓利门书，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主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啊，不管我们亏欠的对方像阿尼西姆一样，或者是别人亏欠我们，我们成为腓利门，但主你在这本书里面，你却是要把这个亏欠的人带到被亏欠的人身上，好让被亏欠的能够来在主里面用爱来接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对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你深信我们必能顺服啊，我们也知道啊，真的是我们所做的必定要超过你对我们的期望。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